苏联解体后，曾经拥有共产党统治历史90年代民主化进程中的俄罗斯，一度把朝鲜当成反面教材。当时的许多俄罗斯媒体把朝鲜称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式的专制政权。俄罗斯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同带有流氓国家标签的朝鲜有意保持距离，即使被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共产党同朝鲜之间的来往交流也不像今天这样多。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过去举办活动时门庭冷却，活动的座上宾主要是那些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非常边缘、影响力极小的极端左翼人士。但最近几年来，这种形势逐渐发生变化，除了俄共同朝鲜的交往增多外，更多带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朝鲜问题专家和东亚问题学者开始参加朝鲜大使馆的建国酒会以及金日成出生纪念日等活动。今年更有俄罗斯副外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等高级官员出席了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举办的建国70周年酒会活动。主管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在活动上说，莫斯科主张同朝鲜继续扩大合作。他说，10月份将会迎来两国建交70周年纪念，为此将会举办一系列活动。莫尔古洛夫还表示，俄罗斯与朝鲜在所有的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双方在远东地区的合作，都具有很大潜力。出席酒会活动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说，朝鲜是俄罗斯的老朋友和伙伴，两国军方必须应该加强合作。他说，这对于保证东北亚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必不可少。福明在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前，曾是长期负责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主要官员。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极其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在推动俄罗斯与朝鲜走近。多名朝鲜学生最近在俄罗斯东正教神学院毕业，在返回朝鲜前夕，几天前他们特别被邀请到莫斯科，在著名的救世主大教堂中受到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列尔的接见，并获得封号。这批朝鲜学生将会作为东正教神父服务平壤的一座东正教堂。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多年前曾经访问过俄罗斯贝加尔湖畔城市伊尔库斯克的东正教堂，他后来下令在平壤建设一座东正教堂。东正教大牧首基列尔说，东正教堂是俄罗斯与朝鲜友谊的象征，他感谢朝鲜领导人恢复东正教堂，并称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会派遣东正教代表团10月份访问朝鲜。他还期望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到时也会访问在平壤的东正教堂。由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率领的议会代表团9月8日抵达平壤，参加了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马特维恩科是名义上排名第3的俄罗斯领导人，这也是近些年来级别最高的俄罗斯领导人访问朝鲜。马特维恩科会晤了金正恩等朝鲜领导人，并向金正恩转交了普京的一封信，同时表示金正恩有意访俄。马特维恩科特别向同行的俄罗斯媒体赞美金正恩和平壤政权，并批评西方对俄罗斯和对朝鲜的制裁。他说，这次平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俄朝关系在政治、经贸等所有领域全方面地向前发展。他特别强调，俄罗斯不会违反联合国的制裁，但会寻找制裁之外的其他途径同朝鲜发展关系。马特维恩科还表示，他访华时特别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过朝鲜议题。金正恩今年数次访问中国后，俄罗斯急于寻求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份以来多次公开表达希望金正恩访俄，或是在任何地点和时间与金正恩会晤。莫斯科的一些国际政治分析人士说，星期天朝鲜阅兵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马特维恩科虽然也坐在贵宾台上， 但是金正恩却专门同中国领导人栗战书共同牵手向人群致意。另外，俄朝峰会至今没有举行，这些迹象都显示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目前不如中国。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紧，美国的一些新制裁正在路上，俄罗斯国内出现很多呼声，希望利用与朝鲜加强关系来抗衡美国。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互联网媒体说，俄罗斯应该考虑在联合国发声解除或是减轻对朝鲜的制裁。有官方背景的战略问题学者鲁基亚诺夫说，俄罗斯经济不能同美国相比，俄罗斯不应该采取经济手段报复美国的制裁，反而应该寻找美国的软肋，在其他领域给美国制造麻烦。主要大报独立报不久前表示，为了回应美国的制裁，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应是在国际安全等领域不必承担过去应该承担的责任。军事评论人士利托夫金说，只要朝鲜继续拥有核武以及联合国的制裁不解除，俄罗斯不太可能升级与朝鲜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出售武器。利托夫金说，我不认为莫斯科与平壤的这种合作会改变朝鲜半岛的力量平衡。涉及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技术合作时，这或许涉及到修理和更新朝鲜的过时军事装备，或是举行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联合演习等，这些合作的规模都不会很大。俄朝关系走近的另外一个信号是，俄罗斯著名红歌歌手卡普宗几天前去世后，朝鲜特别发电表达哀悼。被俄罗斯各大媒体报道，卡普宗多年前曾经访问过平壤，并受到金正日的接待。这位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几乎家喻户晓的歌星，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在克里姆林宫唱红歌。他还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举办的活动中献唱。但卡普宗因为涉嫌同俄罗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有联系，二十多年来一直无法获得美国的签证，并被西方列入制裁黑名单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